秦老夫人走出府门一看呐、门口停着几辆木龙囚车。老夫人看见囚车之后，心想就是让我们坐着这个车上八水长安吧。老夫人还没说什么的时候，这罗志信先说了：“干什么？让我们坐这笼子？我不坐。”他说不坐，但是来虎儿在旁边跟老太太说了：“老夫人，这叫上知下派，我也没有办法。这个木笼呢，您放心，不能让您遭罪。您坐在这木笼里边，我给您准备好了褥子被窝，在底下给您铺的宣点，您坐在里头，您愿意坐着就坐着，愿意往旁边靠着就靠着。您要是坐着靠着累了呢，还可以站起来。他这个木笼不是那种卡着脖子的那种木笼，那是赴刑场的木笼，这是长途运输囚犯的这种木笼，周围都是拿那个原木钉的，就跟一个大笼子一样，整个人在里边装着。”老太太说：“来将军，你让我们做这个东西，在济南府的大街上一走，千人瞅万人看的，我这老脸往哪儿放啊？怎么着，我们现在就已经犯了抄家灭门的罪了吗？你们已经有什么证据了吗？”来虎儿说：“老夫人，倒不是这个意思，这是唐帅呢下的这个命令，我不得不遵从。这样吧，老夫人，您呐坐在这个木笼里头，我用一块青布在外边给您罩上啊，在这济南府里边走的时候呢，别人呢就都看不着您了。要是出了济南府走的路上呢，再把这青布帘给您打开，您看这行不行？”哎，老太太回头看了看自己的儿媳妇贾氏夫人，这贾氏夫人听老婆婆的，老太太要上她就上啊。贾氏夫人领着一儿一女两个孩子，老总管秦安呢在这站着。秦安心想：“我也听老太太的。”老太太这个功夫看了看秦安：“秦安呐，家里边的人你都跟他们说了吗？”秦安说：“我都跟他们说过了，让他们该上哪里就上哪里，府中的事儿您就甭管了。”“是，好吧，来将军，既然这样的话，那我就上车。”这老太太是经过风雨见过世面的，这是南陈主马明官总镇的夫人，将军夫人，什么事情都经历过了，没想到到了这把年纪了，又要做一回木笼。老太太说：“来将军，哪辆车是我的，把门打开吧，我坐。”来虎儿说：“好嘞，快点，这第一辆车是老夫人的。”手下人过来把这个木笼门打开，老太太进去了。您还真别说，这来虎儿真在这木笼里边铺了一床褥子，给老太太在那铺好了。老太太进了木笼坐在那儿了。第二辆木笼就是贾氏夫人还有两个孩子也坐在这儿了。第三辆木笼就是秦安也进了木笼坐在里头了。第四辆是罗世信，罗世信在这掐着腰隔着眼睛瞅着。这来虎儿一看罗世信：“哎，该你进去了。”来虎儿对老夫人客气，对贾氏客气，对着罗世信他不客气。来虎儿常上秦府来，也知道这就是秦琼手底下干活那么一傻子，所以他让罗世信进去。罗世信掐着腰看着：“我不进。”“啊，你不进？你怎么不进？”“我告诉你，这是鸟待的地方，人怎么能进去呢？”“我不进去。”来虎儿说：“我告诉你，罗世信，你要不进的话，你看见没有，老夫人都进了，为什么你不进？”“我娘我嫂子他们进去，他们都怕你，我不怕你。我不进，我跟着走。”“你跟着走？那不行。”来虎儿往旁边一使眼色：“来呀，搀着罗世信让他进木笼。”这来虎儿可不知道这罗世信有多的劲头，也不知道这位啊练过武没练过武，他心想：“我这么多官军，一架你就把那扔木笼里头了， 说这一句话下来，旁边一边俩过来四个官军，这边这俩呢，一个抓住罗志信的这个胳膊根，那位呢抓着他手脖子一戳他的胳膊肘，那边那俩也是这样，四个官军过来想着架着罗志信这俩胳膊把他一抬就塞到那木笼里了，一架着胳膊把傻小子脾气给架上来了。罗志信一看，干什么啊？你们抓我胳膊干什么？让我进木笼啊？我不进。罗士进这一着急，俩胳膊往起这一抬，他这个儿也大呀，胳膊往起一抬，一边俩官军脚都离地儿了，盘杠子了在那儿，脚这一离地儿，这罗士进还没完呢，他由打原地就转了几个圈儿，哎，这一转圈儿，一边俩抓着他胳膊还不敢松手了，为什么呀？松手不知道甩哪去呀、啊。罗士信转了有那么十来圈之后，最后一下，嘿，走吧！说了声走吧，他使劲往外一甩，呦呦呦，屁就啪嚓！哎呀妈呀！这四个官军全都又打胳膊上给甩下去了，其中一个呢，这是在门口外边啊，甩到对过那墙上，脑袋撞墙了，撞起一大包来，孤灯坐那儿，眼前发黑，老半天没明白过来。贴胳膊根这个呢好像轻一点，甩到地下把尾巴骨戳了一下子，坐那儿起不来了。另外左边这个呢，贴胳膊根这个呢靠在墙上也坐那儿了，可是把着手腕的这位劲头甩的大了点，这一下子由打这府门外给甩到府门里边去了。甩到府门里边去，他这脚后跟绊在门槛上，往后倒退几步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咣当，往后一仰，脑袋正磕在墙根那地方，偏巧墙根那地方放着个东西，什么东西？是罗士信使的一尿壶，这尿壶是瓷的，砰的一家伙，这一脑袋就磕到尿壶上了，尿壶两半了，这瓷的呢正嘎到他那脖子上，嘎到脖子上把气管还给嘎断了，这一下子当时就没气儿了，让尿壶给拉死一个。这位仆从这一死，来胡儿在旁边一瞧，这四个起来，仨那个躺着不动弹了，来胡儿提溜大铁枪过来一看，哎呦，这死了。罗士信在那掐着腰吵着，嘿嘿，我告诉你啊，这可不是我诚心让他死的，他自个儿往那尿壶上撞，怨不着我。这罗士信会为自己申辩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不是故意杀人罪，这是过失杀人罪。罗士信一说这话，来胡儿这火就上来了。来胡儿心想，我手底下的官军让这傻小子甩在尿壶上给甩死了啊，传出去多丢人呐！雷虎儿把这大铁枪一端，朝着罗士信：“你给我进木笼，怎么着？我不进，我不进，你能怎么着？”雷虎儿说：“你不进，我让你进。”说着话，雷虎儿拿着大铁枪一拨了罗士信。雷虎儿是铁枪将，那是武林高手。心想我拿铁枪能把你拨了进去，他一拨了罗士信，万没想到罗士信一伸手砰把他的铁枪给抓住了，抓住这大铁枪之后往怀中一带，你过来吧。来胡儿两只手想着把这铁枪攥住，使那么大劲就愣没攥住，让罗士信一把把这铁枪就给夺过去了。罗士信夺过这个大铁枪过去，他不当枪使，当棍子使，俩手一抡着铁枪就举起来了，朝着来胡儿那脑袋呜就是一枪。这来胡儿往旁边一闪身，这罗士信追着来胡儿抡着大铁枪这就开打。罗士信这一闹腾，老太太在那木笼里边看见了，老太太心里边有数，心想我这傻儿子可别闯出大祸来，刚才我看那个官军倒那是他自个儿撞那儿死了，如果你要把来胡儿再给打死，那可了不得了。老太太在木笼里边就喊上了，士信呐，士信，住手住手，不许再打了，再打就是不孝。这傻小子罗士信呐还懂得孝顺，对老太太 对这贾氏，一个叫娘，一个叫嫂子，可以说是唯命是从。老太太真一着急，这一喊，罗世信站住了，拿着大铁枪还在那举着呢，隔楞着眼睛看着来胡儿，
你再让我进去，我把你砸瘪了，我把你糊铁巧。
来胡儿一看太成鸟了，来胡儿长得黑呀，他告诉你糊铁巧想弄熟了给他。来胡儿一看这傻子这么大劲头，来胡儿也不敢惹，来到老太太这木笼前边，老夫人您说句话，这傻子他不讲道理。老夫人说，好吧，你不用管了，世信听娘的话，把那枪给来将军，进木笼跟娘一块上巴水长安。
上长安干什么去？
长安那是皇上待的地方，跟娘一块上长安城去看皇上，那多好啊。
看皇上？看皇上坐笼子车干嘛呀？
这笼子车它不是凉快吗？坐在车里边好往外看呐。听见没有？你也进那笼子，你要不进笼子娘就生气了。
好，要那样的话，那我就进笼子。
把那枪给来将军。
好，这个唾铁枪你敢打我？
这罗世信说着话，抓着枪两头的那么一使劲，他把这铁枪啊给弄弯了，跟弓差不多了，然后他朝着来虎儿一扔，砰，给你。来虎儿一看，哎，我说罗世信，求求你，你给我弄弯了这玩意儿我怎么使啊？你能不能给我弄直喽？这弯了我没法使，我得安上弓弦当弓使，这我也拉不动这玩意儿。
你拉不动啊，你要弄直了，给我。
罗世信把这铁枪拿过来，往相反的方向一用劲，又给捋直了。来户儿心里边可就有了罗世信了。来户儿心想，这个小子这么大的劲儿，这一路上我押解木龙囚车，对他我可得多加小心。罗世信转身进了木笼了，来虎儿吩咐手下人把这木笼囚车锁链子绕成大锁锁上，同时告诉手下人拿锁链子把罗世信这囚车多绕两道，他生怕这罗世信能把这囚车给挣开，锁链子多绕两道。就这样，来虎儿赶着这几辆车先到镇台衙门见了堂弟，堂弟见了老夫人，跟老夫人也算是不软不硬不阴不阳的说了说秦琼这个事儿。因为现在堂弟不能预知靠山王杨林对老秦家这一家子会怎么着，但在这个时候济南帅堂弟早已经写了一道公文，派快马飞奔长安，把这公文送给杨林，就是说这十三太保秦琼跟反叛勾结，已经反了山东了，您对这十三太保快点怎么处理，您亲自定夺。他把这道公文派人先送走了，随后就让铁枪将来虎尔带着500名官军压着这木龙囚车够奔巴水长安城。那么这个时候靠山王杨林和秦琼等人呢，杨林早已经离开了济南了，带着秦琼十二家太保还有中军官上官邸以及他手下的一些政府偏将30000人马八营起寨向长安城行进。杨林往长安城行进的时候，这天就来到了潼关，镇守潼关的这个元帅姓魏，叫魏文通。这个魏文通可是大隋朝有名的一位将军，人送外号魏大胡子，又有人管他叫花刀帅，说他叫花刀帅呢，因为魏文通这刀法非常好，刀练得好，在大隋朝屡建奇功。魏大胡子呢，是因为他胡子长得好。魏文通30多岁， 这胡子长得特别重，他这胡子长得还绝，他这胡子既不属于那种扎里扎沙的连鬓胡子，又不属于那种顺顺溜溜的美髯公，他这胡子长得介乎两者之间，连鬓的胡子长下来特别浓重，长得又特别长，他这胡子一扑棱，你远处一看呢，在那一大片，所以说别人管他叫魏大胡子，眉毛又特别重，再加上这两个略微有点往外努的大眼睛，你一看这魏文通这相貌就有点武将风度。这魏文通虽然是武将风度，但是魏文通这个人呢，心眼儿特窄小。为什么心眼儿窄小？就有什么事儿啊，他自个儿老犯合计。这一段时间，魏文通心里边就老合计，自个儿这官怎么能升得快点儿。所以魏文通这个人善于阿谀奉承、溜须拍马。魏文通一听说靠山王杨林又打沿海登州，要回巴水长安，路经潼关，这魏文通可就下了功夫了。为了接待这杨林啊，派人提前几天搞采买。潼关那个地方不出什么好东西，远路的走，奔长安的啊，甚至于奔海边上买海货啊，拿冰冰镇着运到这儿来。潼关的这个土特产也都准备好了，而且准备了一个乐队，杨林来的时候摆队迎接，奏乐欢迎。靠山王杨林来了，和这魏文通先是接到十里之外，要进潼关的时候两边夹道欢迎，军乐齐奏。靠山王杨林一看，呵，这魏文通对这老王爷迎接的是非常隆重啊。魏文通心里明白，这王爷当今皇上的叔叔，我得把这老爷子留须好喽。留须好了之后啊，到在巴水长安城见了皇上，老王爷一句话说不定就把我调到长安城中去，就调到皇上跟前去。魏文通心里是这么想的。同时魏文通知道靠山王杨林爱喝酒，特意淘回来两坛40年的陈酿在这给他准备着。杨林一到这儿之后，魏文通给杨林是大排宴宴。杨林的30000人马呀，驻扎在潼关城外，带着12家太保还有秦琼，再加上上官迪，来到魏文通的帅虎堂上。魏文通是率堂设宴款待杨王。这酒一喝起来，酒席宴上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老王也高了兴了。当然了，喝酒之前先向魏文通给介绍秦琼，单独介绍秦琼。那12家太保花刀帅魏文通都认识，唯独这13太保魏文通不认识。杨林介绍完了之后喝上酒了，老头一高兴就问魏文通，文通啊，我来问你，你知道我这13太保秦琼原来是干什么的吗？魏文通说，王爷不知道。这秦琼原来是山东济南府历城县的3班总医马块头啊。哦，抓差办案的。我这13太保抓差办案的时候，就没有他办不了的案。不管什么样的大案疑案到他的手里，马上就破了。哦，是。再者说了，最近一件事，魏文通，6月24长影林小孤山接黄冈的响马，就那成达尤金，我到山东济南的时候，他们两个到我辕门外边去闹事去了。我的13太保儿一出去，那个成达尤金一见了秦琼，一下都没打，说慕秦琼之名甘愿被绑。这是什么样的威风啊？这是什么力量？魏文通，这叫人格的力量，知道吗？是，王爷，我知道13太保太厉害了。文通，你记着，从今往后，13太保就是孤王，孤王就是13太保。你这个潼关，这不是长安城的门户吗？如果我的13太保因公路经此地，不管怎么样，有没有孤王我的命令，
你都要好好的关照，你都要放行，记住没有？
魏文通一听，哦，是是是是，我记住了，王爷。
魏文通心里真记住了。为什么？魏文通这个人心里边专门记那关键的事儿。魏文通一听，这王爷对十三太保独具青睐呀。他看这个十三太保比那十二家太保都好，要不然不能嘱咐我这话。只要十三太保到这儿来，我就得放行，而且我还得关照，有命令没命令都得放行。是，我得记住，这十三太保不能得罪。接着这杨宁又说了，魏文通啊，你知道孤王这回回朝都有什么事情吗？
哦，王爷，听说您不是又押了黄杠银来了吗？
那是其一。其二呢，新军登基我还一直没有见面呢，我要见见我的这侄子杨广。其三呢，见了杨广之后，我要给我的十三太保儿在金殿之上讨要一个官职啊。
哦，是是是是，魏文通心想，这是给这十三太保要官来了。哎呀，这王爷要给十三太保要官，那绝对不能要小官啊。
魏文通想，起码那一官也得比我这官大，对这十三太保我更得记着点。所以在这酒席宴上，靠山王杨林就说了这么一番话。在这个酒席宴上，借着喝酒的功夫，杨林又把他的那个英雄论提出来了。当今大隋朝谁是英雄？魏文通开始也发傻，不知道谁是英雄。杨林就说了，丁彦平是个英雄啊，杨林算个英雄，秦琼算个英雄，罗毅算半个英雄，大隋朝三个半英雄。一说到这儿，魏文通这心里边对秦琼印象更深了。哎呦我的妈，这老王爷把秦琼跟他拉平了，三个半英雄，秦琼占一个呀，他比罗毅还多半拉呢。所以魏文通心里头牢牢记住了秦琼。杨林在这个潼关住了一夜，转过天来带领三万人马兵发长安，到在长安城外，三万大军在长安城外扎营。杨林到长安的时候，早有朝中的丞相宇文化及迎接到十里长亭之外。宇文化及呀，为什么来迎接杨林？宇文化及这是受杨广的指派，杨广没敢先见杨林呐。宇文化及告诉靠山王杨林说，当今圣上正在仁寿宫，距离长安百里之外的仁寿宫隆起欠安在那儿养病，病体好了之后回到长安城再见您。杨林一听杨广不见我，那也好啊，等他好了再见，早早晚晚你是丑媳妇难免见公婆，你杨广真要是像人们传说的那样，我就废了你立新君，让我的十三太保做元帅。